在10月17号的美国债务上限最后期限逼近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除了忧虑地观望华盛顿反复的辩论之外，几乎是无能为力。如果届时美国不能够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从技术上面来讲就是进入了违约状态，无法向债权人付款。中国政府支持的媒体是抓紧了时机，忙过不停地利用这一场的辩论揭露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在评论作者看上来，美国政体造成立法僵局层出不穷，将全球经济是置于险地。中国国际先驱报的报道警告说，美国可能会掟低一枚经济核弹，导致全球股市低迷，直到僵局化解为止。世界新闻报的一篇评论大呼阴谋，评论声称美国政府关门是华盛顿导演的庞氏骗局，是为了维持美国的金融帝国地位。不过最惹眼的是官方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这篇的评论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去美国化的世界经济秩序。虽然这篇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是在中国国内的冲击波并未有那么大，因为文章是没有用中文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以取代目前由美元主导的体系。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弗里·贝德表示，如果新华社是说目前的局势很差，这样它是没有意义。贝德表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仗，但是决定美国货币命运的之前一直是市场，今后亦都将会是市场。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determined by a fiat from Washington or...
贝德说，无论是华盛顿下达一纸命令，还是下届美联储主席宣布将继续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个都是决定不到。这个将会由各地的市场来决定。如果周小川或者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听日就决定他们所持的1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风险太高，他们会寻找其他的替代品。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包含大量的美元，中国366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低息的美国国债，这个长期以来都是被视为是基本没有风险的安全投资。这种的稳定性是美元保持全球金融体系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各国都是购买并且是储备美元。近年来中国减缓了美元的收购，不过中国的经济以出口为导向，积累了大量的外汇盈余，除了全为是美元之外，并未有其他几多的选择。欧洲的金融动荡伤害了欧元的吸引力，中国还未有容许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币自由越境流通，这个意味着人民币还是不能够用作为是国际储备货币。不过贝德表示，中国正在采取步骤将人民币转变为是一种主要的货币。
And there are already many countries with whom China has...
贝德说，很多国家和中国有协议同意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中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是东南亚很多地方最近都宣布了这样的协议，但是中国距离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还是有相当一段的距离，而且中国也都不急于朝这个的方向前进。不过中国星期二准许英国加入一个有香港和台湾参加的项目，这个项目准许用离岸人民币投资购买中国证券。没多久之后，伦敦的投资者就可以购买中国证券、股票以及其他的市场工具。随着华盛顿的辩论越来越逼近最后的期限，惠誉国际信誉评估公司说，他们在审查美国的最高信誉评级。如果美国信用评级是下调，中国持有的1.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就可能会缩水。北京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金灿荣就表示，这个在中国国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担心这个东西，别的没什么好担心的。那我也不认为这个事儿会影响美国的整体国际。
金灿荣表示，他现时深切感到的就是担心这样东西，其他的没有任何好的担心，但是他亦都不认为会影响美国的整体国际地位，因此中国或者是还有需要和美国合作，大体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戴维杜拉尔就表示，虽然有关的债务上限的辩论有可能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但是影响是很少。
Well, I think there's a gradual shift going on where, you know, China's size in the world economy is growing.
杜拉尔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大小是在变化，中国的影响在扩大。他认为这方面是逐渐变化，但是这个是非常渐进的过程。 华盛顿在举债问题上面的僵持局面，迫使到奥巴马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取消出席亚洲重要经济政治会议的计划，而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这里设法加强同亚洲的外交以及安全关系，而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这里设法扩大在亚洲的作用。中国官方支持的北京青年报用一个成语是概括了中国人的睇法，这个就是远亲不如近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伊拉梅尔的报道。